当选总统川普上任后，预期将会仔细审查美国政府所有的海外援助项目。
即将离任的美国中情局长否认当选总统川普所暗示的是他向媒体泄露了有关川普不利的信息。
当选总统川普接受欧洲报纸采访，对欧盟和北约进行了直言不讳的批评。中国时间1月18号星期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卡拉，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
卡拉，当选总统川普的就职仪式还有2天的时间就要举行了，这几天华盛顿是特别的热闹，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过总统就职这样的仪式？
说实话，这是我第一次在华盛顿经历总统就职啊。我们看咱们这个办公室周围的安保也都加强了，那据说呢，在总统就职当天会有将近100万人来到华盛顿。那我们节目先开始呢，还是先来关注今天的重点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指责即将卸任的美国政府企图以散布虚假信息的方式削弱当选总统川普。普京说，川普令人信服地赢得了总统大选，但是上周发布的一份没有经过证实的文件含有对川普的低级指控，这是奥巴马政府企图破坏当选总统的合法性。普京称，文件中有关川普2013年在莫斯科一家酒店里从事性活动的指称是捏造的。
川普上周末在接受两家欧洲报纸的采访时，严厉地批评欧盟和北约。欧洲各国星期二评估川普的言论是否将成为美国政府的新政策。欧洲领导人曾经希望川普的观点与他提名的一些国家安全官员更为接近，包括很可能成为国防部长的马蒂斯。马蒂斯上星期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表达了对北约的支持。德国外长等欧洲官员表示，川普的言论令他们失望，他们认为这与马蒂斯的观点相左。
美国当选总统川普1月20日上台之后，奥巴马政府的减缓气候变暖和计划生育等项目可能受到威胁。更确定的是，新总统和国务卿将仔细审查所有的援外项目。来看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从国务院发来的报道。
在国务卿提名人蒂勒森的确认听证会上，参议员们问蒂勒森，他认为如何才能防止腐败政权窃取世界最大捐助国美国的援助资金和物资。
如果我们知道接受援助物资的国家有腐败的危险，那我们在送交援助的时候可以采取哪些措施呢？
在对外援助方面，当选总统川普及其政府很可能优先考虑把援助提供给那些努力加强产权、法治和打击腐败的国家。
美国经合组织国家等西方国家提供的援助，太多的援助最后只是帮助腐败政府继续掌权。
白宫和共和党控制下的国会两院几乎肯定会重申引起宗教保守派不满的某些援助计划。
肯定有担忧，特别是在计划生育、生殖健康和艾滋病预防和治疗领域。
但对于即将卸任的克里国务卿来说，美国必须扩大对外援助，援助的费用应当超过本财政年度的340亿美元。克里希望美国制定一个新的马歇尔计划，特别要为那些有可能被穆斯林原教旨主义者洗脑的人提供上学受教育的机会。
世界上有大约15亿年龄在15岁以下的少年儿童，其中有4亿人不上学，这对我们大家都是个问题。
And that is a problem for all of us.
在不同的总统执政期间，外交发展和外援都得到了两党的强烈支持。美国外交官们多少有点乐观地认为，即将就任的川普政府也会看到海外援助对美国的安全和经济利益的重要性。美国之音赫尔曼，美国国务院报道。
好，川普的白宫幕僚长普伯斯表示，美国不打算改变一个中国政策，但是他也说，如果中国不上谈判桌和美国就贸易、南中国海等问题进行合作，那么这项政策呢，当然正在考虑当中。普伯斯是在进一步说明川普政府的对华政策的主轴。川普日前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说，所有的问题都是可以谈判的，包括一个中国的政策，除非北京在货币以及贸易问题上有所让步，否则呢，美国不一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接下来我们连线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请他来介绍最新的发展。荣香你好。
李医生你好。
荣香，美国国务院对于川普的这个最新的发言和表态有什么样的解读和说明？
美国国务院一个主管东亚事务的官员告诉美国之音，美国政府基于美中三公报以及台湾关系法对华的一个中国政策不会改变。特别要值得一提的是，美中之间对于这个问题的用字遣词有所差异。中国政府所坚持的是一个中国原则，但美国国务院所坚持的是强调的是一个中国政策。原则和政策有什么差异呢？美国的观察家指出呢，美国政府包括了民主和共和两党所谓的一个中国政策呢，反映了对华政策一个很重要的支柱，一个很重要的观点，那就是两岸的前途要由两岸的人民来和平自行解决，并且要符合两岸人民的意愿。换句话说呢，这个解决方式呢，可能是维持现状，可能是其他的解决方式，但是他们都必须是和平并且符合两岸人民的意愿。相较之下，中国外交部所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就为这个解决方式限制了框架，除了一中之外其他的都不可行，也相较之下呢，也少了一些模糊的空间。这是美中之间对这个问题呢，在用字遣词上面的差异。林森，
荣香，我们知道今天早些时候美国的智库叫做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举行了一场研讨会，讨论了川普政府的外交政策的挑战。那么这个会议有什么值得关注的重点？
出席的专家学者表示呢，中国方面呢对于川普发言呢尽管关切，还没有到恐慌的地步。那么出席者呢有一位是 CSIS 的高级顾问，他叫做张克斯，他本人是情报官员出身。他表示呢，美国呢不太可能阻止中国来靠近南中国海的岛礁，因为这不但代价很大，实际执行起来有一定的困难。那么张克森呢是在回应蒂勒森，也就是川普的所任命的国情人选在参院听证会上的发言，他做出了回应。那么至于在川普政府执政之后呢，美国的对华一中政策是否会出现改变，张克斯也提出了他的看法，下面我们就来看看。
Begin to push back simultaneously on each one of those core interests, Taiwan.
与此同时，我们会开始退一步认可对方的核心利益，包括台湾问题、南中国海等等，直到他们也开始认可我们的核心利益，以求得更多平衡。关于一个中国，我认为最基本的政策不会改变，因为就中国而言，这不是一个可以谈判的话题。
尽管中国政府对于川普的发言提出了反驳，但是会中的专家表示呢，他预期美中之间有可能关系会由坏转好。那么这位专家呢，他就是在共和党人，就是前美国总统小布什时期呢，他在白宫的国安会担任的资深的顾问，高级顾问。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他怎么说。
我不认为一个中国的政策可以改变，至少不是最基本的概念，就是美国的与台湾关系法。我不是太担心这一点，因为过去的美国总统对这一点都非常强硬，比如里根总统、布什总统，最后都在他们的任期内发展出了最有效的中美关系。
那么出席这场会议的专家学者也指出了，美国在强化与俄罗斯关系的同时呢，也可能在一定的程度上面来制衡中国。林森，
好的，谢谢荣香，感谢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连线报道。
美国参议院星期二继续就总统内阁的提名人举行听证会，今天面对国会的有两位内阁部长的候选人，获得内政部长提名的瑞安·辛克以及获得教育部长提名的贝特西·德沃斯。辛克的听证下午2:15开始，而德沃斯的听证是下午5:00开始。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表示，他希望在总统就职的当天，参议院可以批准至少7位内阁的候选人。今天演播室请来了美国之音的龚晓夏来为大家分析总统内阁的人选是否能够过关。晓夏你好。
你好。
晓夏，我们看到这一周呢，参议院的这个听证会已经是进入了第二周。那我们回顾上一周啊，有几位这个参加听证会的候选人，其中就包括我们非常关注的国务卿还有国防部长的人选，他们的流程进行的还顺利吗？
目前来看还顺利。其实上个礼拜听证了几个重要的人中间呢，最有可能不通过的是国务卿迪利森。那么现在呢，国务卿迪利森里头，因为我们知道现在 参议院里头共和党民主党52-48，那么如果说全部民主党人反对，再加上三个共和党人反对，那么他就有危险。那么上星期看的时候，有可能有三个共和党人反对，但是呢，这三个人呢，一个是2008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参议院的军事委员会主席麦凯恩，一个是南卡的参议员那个格兰特，一个是佛罗里达的参议员卢比奥。那么今天呢，那个麦凯恩已经表示他大概会投票通过。那么很有意思的，民主党的参议员中呢，这个西弗吉尼亚州的参议员已经表示他是有可能是要投票同意的。那么所以我们现在看起来呢，这个迪利森的通过没有什么问题。那么另外的其他的人就说，国防部长和这个像劳工部长赵小兰通过得很容易，我听着非常有意思。当时是民主党中最比较左翼的一位，也提问题很严厉的一个人，那个 Cory 布克参议员，新泽西的，他对这个赵小兰提问，第一个提问说，我对你的丈夫很生气，因为他从来没有告诉我能怎么样能找到比自己更好的人去结婚，这是他最严厉的问题。所以我当时说，这个整个听证过程我听完以后就是非常非常和平缓的过去。那么另外有个听证比较难的就是这个司法部长塞森斯，但是目前来看呢，我没有看到一位共和党参议员表示要对他说不，所以呢，上星期听证了几个主要的人，大概都能通过。
那看来现在形势还是比较乐观的。那今天进行听证的这两位候选人，您觉得他们的听证会有什么我们值得注意的要点？
目前看来呢，我们在第一位2点多开始，我看了一下这个听证会，基本上内政部长没有太多可以说的，因为这个人很有意思，他是一个国会议员，但他也是原来是海豹突击队队员，这是很厉害的。现在国会据我知道有两位前海豹突击队队员，一位是他，另外一位还是我一个朋友，就是他刚刚被选上来，所以他们在是非常受人尊重的。但是今天下午就是5点钟开始很厉害的一个听证，那就是教育部长德沃西的听证。今天一清早呢，美国最大的教师工会已经严厉地表示说，他们坚决反对这个德沃斯。这个教师工会，美国有两个教师工会，这个教师工会有多少人呢？就是一个叫 NEA 这么个教师工会，就全国教育工会呢，它有340万会员。另外一个教育工会有76万会员，也就是说有400多人，他们代表这个教师工会出来反对。因为什么呢？因为教师工会的利益在于他要保证教师的工作，教师比较有长时间的合同等等。但是这个德沃斯呢，他有非常有名，他就一向在鼓励，就是鼓励什么？就鼓励你一个学生，比如穷地方的学生，他的家长可以把他的一个学校教育经费带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比如说你住在这，带到那儿去了，那么这会影响到什么呢？影响到穷的地区的那个学校的教育经费，因为大家一不高兴都带走了的话呢，那会影响很大。所以这个德沃西本人他是个亿万富翁，是 Amway 的老板。
对，
那么他也就是说，川普内阁大概有5个人是拿1块钱工资的，他是拿1块钱工资的人之一。对对，所以他的民主党已经决定要对他的这个提出挑战。但是目前呢，我也还是没有看到共和党里有哪一个反水说是我不投他。所以这是咱们在认真看，
还要继续关注。那再给我们简短的介绍一下，在总统就职之前还有哪一个听证会值得我们关注？
下边有几个很重要，明天也就是星期三，应该是中国时间今天，有几个很重要的听证会。一个大家就是很吸引眼球的，就是这个常驻联合国代表，这位常驻联合国代表是一个女的印度裔的尼基黑利，那么他很受关注，但是呢，有可能遭到民主党强烈的反对的和吸引更多示威的会有几个人，一个是环保署的署长，因为这个环保署的署长一向是反对环保署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卫生部的部长。这个卫生部的部长是目前的一个来自乔治亚的一个议员，还南卡的议员。他是什么呢？他是一位医生。那么他上来，他要主持去怎么样废除奥巴马医改，所以这一定会遭到来自民主党方面的严厉的挑战。这个我们明天拭目以待。
好的，感谢龚小夏给我们带来这么详细的分析，
谢谢。
好的，不要离开，稍后回来我们带您关注川普承诺在执政100天内采取大胆的步骤，川普执政的头100天前景如何。在瑞士的藏人对瑞士政府为他们抗议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到访增加难度表示不满。 习近平出席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北京要传递什么信息？专家试点邀请专家为您进一步的解析。
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好，欢迎回来。我们来回顾上半小时的重点新闻。当选总统川普上任后，预期将会仔细审查美国政府所有的海外援助项目。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对欧盟和北约进行了直言不讳的批评，欧洲各国正在努力地评估川普的言论是否会成为美国政府的新政策。
当选总统川普从参选到如今即将宣誓就职，一直是饱受争议。最新的民调显示，堂堂的川普是几十年来支持率最低的当选总统。下面请美国之音记者安华为我们介绍具体的情况。安华你好。
好，卡拉你好。华盛顿邮报呢和美国广播公司 ABC 新闻星期二公布的民意调查显示，川普是最近七任美国当选总统当中的最不受欢迎的一位。这一民调和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最近一次民调呢是都有显示，美国民众对川普从11月当选以来处理权力过渡的方式评价是消极的。那么川普在推特上回应说，这些人就是大选时候做假民调的人。川普批评说，这些人当时错的就离谱，现在又来做支持率调查。那么他们呢和以前一样都是被操纵的。那么川普还说呢，到华盛顿观看就职典礼的民众创纪录的多，包括川普骑士团。CNN 和华盛顿邮报 ABC 的民调呢，都显示川普的支持率在 40%， 那么这是奥巴马总统在2009年上任时的一半，也远低于奥巴马现在离任时 61% 的支持率。好，以上就是这则报道的详细内容。好了，
好的，感谢安华为我们带来的报道。
当选总统川普曾经誓言要给美国带来巨变，但是他可能很快就会发现现实和想象并不相同。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萨里纳斯的报道。
当选总统川普保证要在他当政100天期间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他说，采取的措施将恢复法律与秩序，清除华盛顿的腐败，最重要的是保护美国工人。
我们将保卫美国的就业机会，我们必须把它几乎看成是一场战争。
他誓言要大量投资于美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从而有助于创造就业。他还呼吁限制美国国会议员的任期，并承诺要在美墨边界建筑一道隔离墙。不过，他将很快撞到华盛顿政治与政府的现实这堵高墙上。
美国的官僚机构是非常拖拉的，
即便是在共和党党内也对川普的一些计划持不同意见，其中包括基础设施建设。
如果没有补偿，国会共和党人不会愿意在这件事情上花费巨资。
推翻所谓的奥巴马医保平价医疗法案可能会很顺利，但是取代它就不那么容易了。
我觉得为平价医疗法案所起的争执一定会非常激烈。
川普可以很快解除奥巴马动用总统权力才做出的行动，但是废除法律条文却要费时费力。尽管川普做出承诺，
他不会很容易就做到。颁发任何一项规定和法规都必须首先掌握证据，这需要好几年的时间才能做到，废除它也需要好几年。
川普自从胜选后的非传统的行动一直令人无法预测，不过一些关键问题上他还是软化了立场。奥巴马在椭圆办公室与川普会晤后把川普形容为务实，川普仅仅表示他保持开放心态。美国之音记者萨琳纳斯报道。
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萨曼莎·鲍尔星期二在华盛顿智库大西洋理事会严厉批评川普为莫斯科辩护的做法。他警告说莫斯科企图破坏国际秩序。鲍尔提到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干涉叙利亚、乌克兰以及欧洲的民主国家。他警告说击败了法西斯和共产主义之后，现在正面对着威权主义和虚无主义的威胁。
通用汽车公司星期二宣布将在美国的几个工厂追加投资10亿美元。该公司计划将6000多个高科技的工作从海外转移到美国，再加上汽车制造厂的新的工作岗位，共创造7000个新的就业机会。在此之前，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发推文批评通用在墨西哥制造汽车，不过通用汽车否认这是对川普施压做出的反应，称投资计划已经酝酿了一些时间。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的童年的故居星期二在纽约上市拍卖。川普从1946年出生到4岁，一直生活在一座墙壁和梁柱线条分明、屋顶为条顿风格的奶油色的房子里。那么这座房子呢，是位于纽约的皇后区，现在的房主是一位投资商，一个月以前呢以140万美元收购，现在上市开始拍卖。一般的估计跟这座房子在川普出人意料的赢得大选前上市时相比，现在肯定会有所增值。
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在当地时间的1月17号开幕。在瑞士的藏人对瑞士政府为他们抗议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到访增加难度表示不满。
瑞士当局给藏人在习近平星期天抵达伯尔尼接受正式接待之前进行2个小时的抗议，32名瑞士籍的藏人抗议者被逮捕。他们在伯尔尼的瑞士国会大楼外高喊抗议北京的口号，这些抗议者越过了他们被允许举行抗议的范围。西藏青年会的达克耶尔说，
西藏境内的情况一天比一天糟，我们的人民被压迫、被关押，藏人被中国政府杀害，这在瑞士是不可能的。作为瑞士公民，我们真的担心我们自己的政府会如何对待我们，不允许我们抗议，还和中国这样的独裁国家做生意，所以我们来这里谈人权、谈西藏。
伯尔尼警方称，一位20多岁的藏人男子试图自焚，但是被阻止。瑞士的西藏办公室表示，所有被拘留的人都在当天被释放。组织这次抗议的藏人协会领袖抱怨瑞士政府不愿下发许可，这将影响计划在星期二和星期三进行的抗议。瑞士的藏人社区主席丹增宁布称，当局曾经同意他们在星期三习近平访问日内瓦的联合国总部时进行抗议。瑞士是60年代早期第一批接收藏人难民的国家之一。根据瑞士藏人社区网站的数据，如今有约3500名藏人生活在瑞士。习近平计划出席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他将成为第一位参加这一会议的中国领导人。美国之音记者格林报道。
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2017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开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幕式上发表了主旨演讲。习近平表示，有人将当今世界的乱象归咎于全球化，其实造成这些危机的根源是战争、冲突和区域不稳定，而不是全球化的进程。习近平的出席和讲话引发了国际舆论的关注。此前，欧洲方面期待北京采取可信赖的措施，以对抗贸易保护主义的逆流。美国《华尔街日报》则报道说，民族主义者习近平被期待扛起全球化的大旗，具有讽刺意义。习近平出席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是中国国家元首第一次在这个平台上亮相，北京是否要传递某种信息？习近平是否会利用这个平台与即将上任的川普团队接触并建立联系？我们邀请美国加州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教授裴敏欣博士对此做出解读和分析。敏欣你好。
你好林森。
这次 习近平出席了这个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并且是在开幕式上发表了主旨演讲。这是中国国家元首第一次出席这样的一个论坛。过去，如果没说错的话，都是李克强，带队去参加这样的一个会议的。那么这一次习近平亲自出马，是否要传递某种信息？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对中国来讲，这是就是说第一次是中国共产党总书记去，那是一个很重要的一次外交活动。那么对就是全球来讲呢，就是习近平是今年达沃斯年会最重量级的、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国家领导人。所以呢，他是得到这么一个就是第一开幕式的主旨演讲。另外一个呢，就是现在就是人家对全球化产生疑问，特别是达沃斯这个会议呢，是每年全球化的代表会议之一，这是一个象征意义很大。如果说习近平在这个会议上为全球化辩护，使人家对全球化的发展有更加的信心，那么这是也是一个意义。第三呢，人家要看就是现在世界上是没有一个像样的领导人，就除了默克尔这，中国是否能够在川普时代担当起推动全球化的这么一个龙头的作用。所以呢，人家都看着习近平的那个发言，看中国的就是今后的那个在世界舞台上的作用。
你怎么看美国的《华尔街日报》的这个报道的这个评论，就是说现在特别是一些欧洲国家，就是把习近平，他们把习近平称作是一个民族主义者，那么寄希望于他这样的一个人来扛起全球化的这样的一个大旗，说这很有讽刺意义。你怎么看这个评论？
我想这话有道理，因为那个就是说当然习近平在达沃斯会议上为全球化辩护，就是说为全球化说好话，这是就是应该是一个很正面的。但是呢，同时我们必须看到，就是中国最近几年的就是经济政策是和全球化的宗旨是违背的，因为中国在许多经济政策上搞的还是贸易保护主义，还是对西方的公司就是采取排斥的这种态度，所以呢，这的确是有很大的讽刺。再有呢，就是说我们还必须看到，全球化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层面的这么一个全球化，它包括政治价值。那么中国过去几年当中的所推崇的那种政治文化价值也是和全球化违背的，因为全球化的根本宗旨是一个自由化、开放、容忍、民主、法治，这在中国过去几年当中都是大大的倒退。
米欣，我们注意到，实际上在就是两个星期以前，舆论就有一些揣测，就说这一次习近平那么作为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出席这个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那么说有可能或者是说有机会在这个场合上和即将上任的川普的一些非常重要的这个贸易团队的人可能会见面或者是接触。那么你觉得这一次他们是不是可能就是说习近平会利用这样的一个场合来这样做？那么这种揣测是人们更多的是从中国方面的这样的一个想法来揣测的，还是从川普这个方面来揣测的？
我想恐怕是更多是从中国方面那个想法，那个就是地位来揣测。但这种都是那个吃饱饭没事做，因为那个如果仔细看一下美国到底派了哪些人去，根本就不可能的事情。这次就是川普团队里面去参加达沃斯的是一个级别中等的这么一位人物，如果说是川普的副手当选副总统 Pence 去，那就很有可能会在达沃斯偶尔见面。所以呢，就是说这次在达沃斯肯定是中方和美方不可能有一次沟通的机会。但是这并不是说中方和美方就是中国政府没有渠道和就是川普进行沟通。我想中国肯定会用一些以前和川普做过生意的商港，香港有许多地产商，有几个地产商他们以前跟川普做过生意， 他们可以传话。同时呢，在美国有一些政要，他们也可以，就是共和党政要，中国也可以通过他们和川普进行沟通。
嗯，说到这个川普的他的团队啊，就是这些重量级的人物，我们也注意到，就是他提名的一些贸易官员，那么在最近呢，也是被认为是反全球是反自由贸易的。那么对中国呢，被认为是说，相对来说，中国方面至少认为是对于中国不友好的。那么，川普当选总统呢，在上个周末的时候又接受报纸采访的时候呢，又提到了这个一中政策。那么一中政策就是说呢，美国他说美国不一定要遵守这个一中的政策，而且他把它设定了一个前提，就是说假如中国愿意在货币在贸易问题上愿意和美国来谈判，愿意做出让步，那么我可以来考虑那个继续来遵循这样的一个中国的这样的一个政策。那从这些现象来看，那么川普一旦上任以后，美中两国是不是有是否我们是否应该担心，就是说有可能会真的会爆发贸易战？
现在就是来看，就是根据那个最近一系列的发展来看呢，中美爆发贸易战的可能要比以前想象的要高的很多。当然我们不能给个数字了，让我做一个判断，我认为就至少是高于75%。一是就是刚才您讲的，川普他用了两个，全球化就是贸易保护主义者的代表，一个是他的那个贸易代表叫 Robert Lighthizer， 他从80年代开始就一直是从事于跟国外打官司、打贸易官司，专门是代表美国的一些所谓夕阳产业。另外一个呢，他叫 Peter Navarro， 他是一个大学教授，他特别是在中国问题上，他是被认为是一个贸易鹰派。这两个人变成他的，还有一个就是第三个就是他的商务部长，也是一个就是夕阳产业的代表人物。那么用这三个，这都是在美国这贸易问题上举足轻重的那些政策决策者来跟中国打交道，以后肯定是他们和中国打交道，那肯定不是一个好消息。第二呢，就是你刚才讲的，川普在上周和华尔街日报的那个访谈当中，他透露出两个很让人很不安的信息。第一呢，他是根本就不顾事实说话的人，他说现在中国还在操纵汇率。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中国现在呢，中国政府他不是把汇率往下压，他是拼命把汇率往上抬。这跟就是说，但川普他认为就是说他无视事实，还是在说这个话。那么第二呢，他就是打出所谓台湾牌，打出一中牌，认为呢中国会由于台湾问题会在贸易问题上和他进行妥协。这一些就是判断，这些发出的信号都会让北京感到很担心。
嗯，如果美中两国，这可以说是世界上的第一大经济体和第二大经济体这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之间爆发贸易战的话，那么谁的损失是会更多？
肯定中国损失会更多。有下面几个原因。第一就是说，美国呢，它是一个很富的国家，它的人均的那个收入是中国的4到5倍左右。它对中国来说，你就是说一个就是一年只有20块钱的人，你让他损失5块钱，比一个有100块钱的人损失5块钱，那显然对20块有那个低收入的人来讲，那个损失更大。那么再有一个就是中国，它是很依赖外贸的这么一个国家。
嗯，
中国的整个外贸进出口是占总量经济总量的41%。美国呢，虽然现在有反全球化的那个浪潮在美国，但是美国它实际上来讲还是个相对封闭的这么一个经济体，它的贸易依赖程度就是出口进口只占 GDP 的28%。第三个呢，就是说中美之间的贸易是不对称的，中国向美国出口4块钱，美国才向中国出口1块钱，所以呢对美方来讲呢，一旦打贸易战呢，中国的损失肯定要比美方大。
那也就是说，实际上现在中国应该是，或者说北京，中国政府应该是非常担心 川普上任以后真的和中国开展这样的贸易战，那么北京会采取什么样的应对措施呢？
对，当然中国现在它采取是一个低调处理，等着看，不急，不慌，让先看那个美国出什么牌，看川普出什么牌，然后他再接牌。一旦就是我的分析就是中国他肯定会就是所谓采取对称反击，所以对称报复，他不会就是说川普走一步小棋，中国会回一步大棋，这样呢，因为最终来讲就是中国是那个一旦贸易战升级，对中国的损害会很大。但是中国并不是说没有招，因为中国毕竟它现在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它对美国的出口，就美国对中国出口一年也有1000多亿，那么就是说中国呢，它肯定会，它一般呢会采取一个基本那个战略呢，就是说它一开始会选一些对美方来说代价很大，但是对中方损失比较小。我举两个例子，就是一个是就是波音公司，因为波音公司它每卖8架飞机，有1架是卖给中国的。那波音公司在中国又没有什么就是创造就业机会，所以这对中国来讲是一个很容易的报复对象。第二呢，就是美国的农产品，因为中国是美国农产品的很大的一个出口市场，中国很容易就是说找到一个替代供应商，特别是阿根廷、加拿大、澳大利亚、巴西，所以呢，这两个对美国，这两对波音公司对美国农产品进行报复呢，是中国很可能采取措施。我再讲另外一个，就是中国对美国的直接投资也很多，在美国的直接投资现在有1000多亿，为美国创造大概有100万就业人口。那么，如果中国对美国减少投资，直接投资，那对中国来讲根本就不会有任何损失。那么第三报复呢，就是减少对美国的旅游，就旅游客。中国每年到美国旅游的人有200多万，大概在美国花有200多亿美元的消费。如果在这方面加一项控制，那对就是说美国来讲，它也是会受到一些就是损害的。
这是指的这个从经济的方面，从贸易的方面，如果真的是美中两个大国之间爆发了贸易战，对于两个国家之间的这个双边关系，特别是在政治层面，在国际层面上会带来什么样的冲击？
那可能会全面恶化，这要看就是说是否两国能够把贸易战局限在贸易范围之内。往往来讲呢，就是由于中美两国它至少就到现在为止，他们在贸易层面上是基本上相互合作，在其他领域里呢是竞争，但是并没有到完全恶化敌对。那么如果川普上台，他真正贸易战开始，我们的担心，就比如说我个人担心，就是其他方面会出现全面恶化，特别是台湾问题、南海和就是朝核问题上，会出现意想不到的一些正面对抗。
那真的是比如说像如川普当选总统所说的那样，就是说比如说一中政策台湾问题，刚才你提到了，假如中国和美国展开了贸易战，没有在货币在贸易问题上像美国所希望的那样做出让步，那么是不是会让这个美中两国的关系实际上会带来这个可以说是整个的一个倒退？那么美国政府放弃一中政策有这种可能吗？
不，因为那个我认为那个放弃一中政策那个解释很模糊了。就是说有两个极端，一个是就是像现在那种就是在奥巴马时代或者在那个布什时代对一中政策基本上一些就是立场是那个表示很坚定的。另一种呢就是说承认台湾，那就是和中国断交，那是不可能。但在这当中有许多模糊地带，比如说对待台湾官员的接待方式问题，是否让就是以前有许多不成文的规定，那些不成文的规定是否继续遵守？还有呢，对台湾的武器输出问题，以前是就是说禁止进攻性武器，那么以后是否会输出进攻性武器？所以有许许多多事情好做，但是对，就是中国来讲呢，它的难题是，就是说，一旦美方出了那种牌，你怎么打？你是否就是说， 就是你如果真正回应美方再出一个牌，因为美国还是那个牌比中国多，你再怎么回应，这因为这就弄不好造成一个恶性循环呢，以后会真的是到了那个两方会直接面对一个危机，这都是就是中国跟美国都不想看到的。
嗯，我们也就还有差不多就是30秒的时间了，说中国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或者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避免这样的最危险的最不愿意看到的这样的局面的出现？
我想中国还是就是用第一呢就是要沟通，第二呢就是反应呢要深思熟虑，不能就是过激，不能情绪化，宁愿呢就是能打的牌要打些折扣。你说我能够一下子出一个就是让美方受到100%损失的那种牌呢，我先出70%，让美方尝到你不要就是说尝到苦头，但是呢不要事情做绝。
嗯，好，我们拭目以待。好，感谢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教授彭敏新博士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稍事休息，稍后回来，美国之音专访英国为脱欧投票组织首席执行官马修·埃略特，介绍脱欧运动的起因以及组织方式，请您继续关注。
美国之音 VOA 卫视全面改版，星期二到星期六每天早上6点到7点推出新节目《美国观察》，为您掌握美国最新消息。周一到周四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时事大家谈》，洞察中国焦点，剖析社会现实。周五晚上9点到10点《焦点对话》，多角度讨论中国热点话题。周六晚上9点到10点 VOA 卫视周末专辑，跟着美国万花筒走进美国。周日晚上8点到9点解密时刻，带您寻找历史真相。周日晚上9点到10点海峡论坛，从台北和华盛顿探讨两岸现状。美国之音的脸书和 YouTube 网页同时直播 VOA 卫视现场节目，欢迎您通过电话和网络与主持人交流，向来宾提问。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
继续收看美国观察。英国首相特蕾莎梅星期二发表重要讲话，公布了英国脱离欧盟的路线图。特蕾莎梅宣布将在3月底之前正式启用里斯本条约第50条向欧盟提出脱欧，之后的2年里英国与欧盟进行具体条款的谈判。这位被认为是铁娘子第二的首相表示，英国将脱离欧盟的单一市场，这意味着他将采用所谓硬脱欧的方式。他指出，脱欧公投之后，英国经济的表现要高于市场预期。英国脱欧是近年来世界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美国之音的龚晓夏不久前就专访了脱欧运动的主要组织者之一，为脱欧投票组织的首席执行官马修·埃略特。在专访中，埃略特又谈到了脱欧运动的起因以及组织方式。下面就一起来看一看这次专访。
可以请您先向观众介绍一下自己吗？包括您的身份，以及您在脱欧运动中的作用。你们的运动声势浩大，能给我们多介绍一下吗？
So my name is Matthew Elliott, and I was the chief executive of the research.
我叫马修·埃洛特，我是英国为脱欧投票组织的首席执行官。脱欧运动赢得了英国的脱欧公投，获胜率有52%。 这意味着在未来几年内，英国将脱离欧盟。
是2017年开始吗？
英国脱欧的程序将在2017年启动，完成整个程序和谈判会花两年的时间，因为英国作为欧盟成员国已经40多年了，我们的法律中有 60% 是欧盟制定的，所以英国脱欧会牵扯到很多问题，这要由新的英国的政府来推动。新首相是特里莎梅，她表示英国肯定会脱欧，所以英国脱欧是既定事实。
Is adamant that Britain will be leaving, so this will actually be happening.
But what's wrong with EU making? 为什么反对英国遵从欧盟的法律规定呢？有人会觉得欧盟是个颇有影响力的大联盟，同盟国之间可以自由贸易，不同国家的公民可以在盟国之间过境。那么欧盟来制定整个联盟的法律，理所当然。为什么会有人不满呢？
European laws. I think voters see, quite rightly, the UK as being a single democratic country, and they're very unhappy with the fact.
我觉得选民很明智地意识到英国是个独立的民主国家，他们对欧盟不能像英国那么民主颇有微词。他们意识到60%的法律是在布鲁塞尔制定和通过的，英国选民无法加以控制，而布鲁塞尔又不必对英国选民负责。英国选民不高兴，他们想让英国回到民主道路上，他们想让所有的法律都来自民选官员和政治家，他们想让民选官员听从选民的声音。欧盟各国之间有很大的不同，举个例子，我们可以比较一下欧盟和美国。美国是一个整体的民族国家，可是在欧盟有不同的国家和人民，所以无论如何都不能实现完全意义上的民主。这是驱使英国民众投票脱欧的真正原因。我们想要选举出自己的人，制定我们自己的法律。
So we could elect the people who made our laws.
But let me help me to understand. 可以为我们的观众更深入地阐述一下吗？如果你是布里斯托尔的或者兰开斯特的工人，欧盟的法律会带来什么影响呢？我们知道很多工人阶级投票赞成脱欧。
So one clear impact would be the effect of migration.Now, with Britain being a member of the European Union, anybody who lives within the entire
最明显的就是对于人口流动的影响。英国作为欧盟的成员国，欧盟其他成员国的公民都有权在英国生活和工作，所以就出现了移民潮，尤其是来自于东欧。对于蓝领的工人阶级是个不小的打击。从事对于专业水平要求不高的工作的人增加，就意味着工资保持低水平。蓝领工人已经很多年没有涨工资了。另一方面，人口增加，那么学校和医院这些公共资源的压力就越来越大，在医院做一个手术的等待时间越来越长。所以英国作为欧盟成员国，最直接的影响就是移民潮。另外，在很多方面对英国社会也产生了影响。
Waiting lists and waiting times to get operations. So membership of the EU had a direct impact in their lives, particularly with the issue of migration. But there are many other ways as well.
所以问题是，制定法律的人不是民选的。
Well, the key point is that, our migration policy in the UK wasn't being made by elected politicians.
关键问题是，英国的移民法不是英国的民选官员制定和通过的。欧盟其他成员国的公民自由进入英国生活和工作，可是英国的资源无法负担这么多人生活在这里。我们急需一个可以控制移民的系统，这就意味着我们的政府需要有权利来选择什么样的人可以来英国工作和生活。我在做拉票宣传的时候呢，曾经在一个专业小组里和选民讨论这个问题。选民们提到，为什么一个没有一技之长的保加利亚人会生活在英国，可是我们却将高水平的中国工程师拒之门外。 我们的资源和空间有限，所以我们需要一个公平的机制，在全世界的范围内吸引人才来英国工作和生活，不管他来自欧盟国家还是其他大陆。
Because there isn't enough room. So what we want is a fair system so we can attract the right people from right across the world, from both Europe, but also other continents, including.
Yeah, it interests me a lot is that I think the Brexit changed the.
英国脱欧公投可以说改变了英国的选举和政治版图。我对这点很感兴趣。传统上来说，英国的工党是更多代表蓝领阶级，尤其是工会会员利益的。可是我在这次公投中看到的是工党中的普通成员对英国留在欧盟并不感兴趣，反而很多人的投票脱欧。这是真的吗？
You're absolutely right. The Labour Party leadership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isolated from their.
你说对了，工党的领袖们离蓝领阶级越来越远了，他们开始更多的代表白领阶级的利益，尤其是伦敦城近郊比较富裕的工党选民。那些蓝领工人，也就是工党的基本盘，是非常支持英国脱欧的。这些蓝领工人觉得工党不能再代表他们的利益，或者说工党的领导层并不理解蓝领阶层所关心的欧盟给英国带来的诸如移民潮、工资、就业、社会服务等方面的影响。
Correct me if I'm wrong, if you think I'm wrong. What I see is that the similarity in the U.S. and Britain.
我不知道这样说是否准确。三十年前开始发生的全球化，让美国、英国或者欧洲国家，甚至全世界上层社会的人表现出共性。无论是在美国的华盛顿、华尔街，还是在英国的伦敦，或者中国的北京、上海。再或者是莫斯科，富人们致富的方式都差不多，他们将本国的其他人甩在后面。我看到的是，每个国家根据不同的制度爆发了人民的反抗。英国和美国都是民主国家，今年我们看到有很多人用选票造反。英国的造反是怎么开始的呢？
So how that voter revolt started in Britain?
I think you're right to say there's a big gulf between the elites and ordinary people.
我觉得你说的没错，不管是在英国、是在美国还是其他国家，上下层之间都有严重的差距。而且我觉得对于普通人来说，他们不像那些全球化的人一样有机会去想要去的国家生活，也没有什么机会来逃税。那些人能够利用各种避税天堂，而普通的人是做不到的。普通人看到的是世界的上层阶级与普通人之间没有联系，完全不关心普通人的事物。这种感情就在公投中反映了出来。他们看到上层非常喜欢欧盟，在欧盟中觉得很舒服，但是对于欧盟那些影响普通人生活的决定却不在意。
They're comfortable with the EU, but disregard the concerns and the effect the EU had had on their ordinary standard of living.
But ordinary such voters descend or voters.
在通常的情况下，选民的愤怒会通过现存的政党与政治体系反映出来。但是我们看到，无论在美国还是在英国，所有党派的上层是一致的，他们似乎联合了起来，普通人。还有像你这样的人，我不知道如何将你归类。你们是怎么开始组织的呢？因为普通人是没有组织的。
How do you start organizing the ordinary people? Otherwise, they are.
Well, this issue had started not just recently, but many years ago. So basically, in the early 1990s.
脱欧的议题不是最近才有的，已经存在好几年了，大概始于90年代早期。那个时候，英国人刚刚开始对欧盟的领导感到不对劲儿。这么多年来，人们为此形成不同的组织、政党和智库机构，比如1997年的脱欧公投党和 Nigel Farage 领导的英国独立党，所以英国脱欧这是25年努力的成果。这个过程比较缓慢，那是因为政客们总是安慰民众说，看，我们可以改革欧盟，或者说什么，欧盟是可以改变的，我们来改变他们，我们可以让欧盟民主，我们可以让欧盟实现自由贸易，我们可以让欧盟减少规章。可是这些话不仅从来没有实现过，去往布鲁塞尔的权力却越来越集中，钱越来越多，来自欧盟的控制也越来越强有力。这就是为什么欧盟越来越有民心。所以正像你所说，英国脱欧是通过一个民主的机制做出的决定，是普通人通过成立组织、政党、智库，把属于英国的控制权从欧盟那里夺回来。
最后一个问题，您会看到美国和英国之间在某些方面的相似性，由此你是怎么看待川普的竞选的？
I don't see that parallel. There are some similarities in the sense that
我并没有看到太多的相似性，有一些相似的地方。许多投票脱欧的人是对欧盟的影响以及全球化的影响感到厌倦的工人阶级或蓝领阶级的选民，但是一个关键不同是，脱欧运动的选民并非声称要拒绝所有选民，不是要在英吉利海峡建墙，他们支持的是要把移民规范化，加以合理控制，那样英国的民选政府就能决定什么样的人可以来英国生活和工作。在某种程度上，人们很容易看到两者的相似性。有些人，比如英国独立党的 Nigel Farage, 就说过两者是相似的。但是投欧公投党认为，我们的胜利是因为打破了那种观念，将不同的人们团结在一起，包括中间温和派、主流社会的人以及一些更国际化的人。
And actually brought on board those people who are more moderate, more mainstream, more from the center, and more internationalist.
Wonderful.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好，接下来我们请时事大家谈主持人介绍今晚的节目内容。
中国最高法院院长周强最近表示，要坚决抵制西方的宪政民主、三权分立和司法独立等错误思潮的影响。这番言论一出，立刻引来了相当大的批评和讨论。有部分学者分析，周强的言论等于是彻底撕下了中共依法治国的底裤。到底中国的法律是不是已经成为中共维护政权的一种工具了呢？北京时间星期三晚上9点，时事大家谈节目将为您邀请嘉宾进行深入探讨，也欢迎您按时收听收看。
好了，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也希望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嗯，现在离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的就职典礼还有不到一个星期，实际上就还有2天的时间了。那就职典礼的会场内外的相关的准备工作现在是正在紧张的进行，现在已经是初见规模了。
嗯，好的，那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就跟着记者申华的镜头去国会山附近看一看。
现在离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的就职典礼还有不到一个星期，华盛顿就职典礼会场内外的相关准备工作正在继续，有的已经初见模样，高大的会场围栏已经竖起，许多地方张贴严禁停车的安民告示。国会山的主会场目前仍在施工当中。宾夕法尼亚大道还有多处，新总统前往白宫将通过这里。1月20号就职典礼那一天，国家大草坪将人山人海。报道说，反对川普的大批民众那一天也将聚集到华盛顿。今年就职典礼的秩序维护和安保显得格外重要。